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一再的向我们施恩，一再的吸引我们，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向你敬拜，向你俯伏。主，圣愿我们更懂得来体贴你的心意，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好荣耀你。祝福今天的聚会，主你在这里得荣耀。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次交通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特别交通到后面几节的时候，
第五章
我们特别看到这几节非常的重要他说从十一节开始，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他做大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换句话说，他做大祭司乃是按着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做大祭司。但是当圣灵借着作者来向希伯来人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那我们知道这好些话到了第七章你就看见他开始解释了。可是当他在解释要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难以解明，难以解明。为什么难以解明呢？他后面有解释了，因为他们生命不成熟，他们还是婴孩。因为属灵的事情你必须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所以这是很难解释，特别是像这婴孩。而且属灵的事是针对属灵的人讲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婴孩，如果我们属肉体，如果我们是以自我做中心，就很难听得明白，很难解释所以作者在这里一开始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他们听不进去？一方面你知道，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通常向着神都很刚硬而且自我中心的人比较自满所以呢，他听不进去，他也没兴趣听，就算要听呢，也他也听不进去。然后他十二节就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在原文没有‘学习’这两个字，就看你们的功夫，意思说看你们在主里面的连日，意思说你已经那么久了，你应该做师父了。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按着他们在主里的日子他们应该做师父，可是他们还像婴孩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你看见，有照理说我们在主的连日里面越长，我们应该越可以做师父，越可以教导人那这里的师父，这里的教导不是，还不是话语的教导乃是配合着生命的教导，换句话，他的话语乃是带着生命、带着灵的这样的教导乃是从他自己生命出来的。他你应该做师父，所以照理说应该是这样，但是事实上我们晓得，很多在主里面连日很久的、很久的人仍然像婴孩所以还需要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换句话说最基本的来教导你们所以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我们晓得吃奶就是说人消化以后，母亲消化之后给他的那干粮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吃所以这些人有一些特点就是说他们只能吃奶，只能吸收人家吸收过的，他没有办法吃干粮那我们稍后会解释一下这里的干粮 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今天我自己读圣经，我现在从圣经里面得到亮光，那就是干粮、哦、当然这是，但是不只是这样，这远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哦、所以他这里的干粮呢乃是什么呢？他接下来就解释了，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吃干粮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你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呢？就是公义，公义的话，公义的道理。那我们晓得，如果一个婴孩他所在乎的，因为他是他自己，所以他经历的呢都是神给他多少的恩典，神多给他多少的慈爱，多少的怜悯。但是讲到公义的话呢，那是在讲到见证了。换句话，这是你不但吃得进去，你还要活得出来，这叫做公义，因为这是见证的问题。那这个就需要付代价，这需要背十字架。所以这个是跟生命成长有关，所以他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得吃干粮，他们心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长大成人的人能够吃干粮，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心窍习练的通达。那什么是心窍呢？这里的心窍就是指着感官说的，你知道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感官，我们看得见的身体就是像五官，它有各样的能够看见能够听见，但这里的心窍不止这个，因为我们灵里面有我们灵里面的感官，我们的魂有魂的感官，我们身体有身体的感官，所以这些是需要习练的通达。所以这个就讲到了属灵的操练，当你有了这样习练的通达呢，你就能分辨好歹。那这里的分辨好歹是跟神的旨意有关，因为我们圣经上只要讲到善恶，这个善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能够分辨好歹呢，意思就是说呢，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因为我们常讲过，一个我们以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分辨好歹不是分辨对错。我们知道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都按着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去行，他们是按着他们以为对的事情，但事实上呢，他们却得罪神。所以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换句话他能够明白神真正的心意，而且呢他能够按着这个心意活在神的面前，这是心窍习练的通道。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样是婴孩，婴孩有几个特点，当然这是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介绍几点，几个重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属灵的操练，就心窍习练的通达，所以我们来交通一下，什么是属灵的操练，这两个是我们上次没有交通的，我们这次要特别来交通。好，那讲到婴孩的特点，那我们要借用就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婴孩，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婴孩，是吃奶的，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教会一个特点，他们凡事富足，第五节，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项恩赐不及人的。所以你看这个教会
唱歌的，
这教会是很棒的，就很好的，照我们的大家来看很好的。然后很特别的呢是怎么样呢？彼得来过，保罗来过，亚波罗来过。你看一个教会如果有那么多的优点，那么多大的使徒来，这个教会应该是很好的教会。然后你读下去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属灵的恩赐，我们很羡慕那属灵的恩赐，但是这个教会呢却很多问题，所以这是 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可以看见而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的地方。然后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哥林多为什么保罗要写哥林多前书，你会发觉呢，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曾经写信来问保罗好多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看一下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写信来问了许多的问题，所以他们问的问题，如果你读下去了，从第七章以后读下去，他们问到关于婚姻的问题，关于他们在社交场合中吃喝的问题，他们也问到蒙头的问题，他们问到主桌子就饼杯的问题，问到属灵的恩赐的问题，问到关于复活的问题，关于奉献供给圣徒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教会很特别，他们有那么多属灵的恩赐，他们也富足，而且呢他们有那么多好的使徒来，然后他们也有好多的问题。但是你读哥林多前书你会发觉很特别，保罗根本就没有先回答这些问题，保罗反了一些讲了一些事情是他们觉得不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觉得重要他们就会问，但是他们觉得不重要的保罗觉得重要，那保罗觉得重要他们不问，他们问一些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些也很重要。所以你看见了这一哥林多前书是一件很特别的书，保罗首先点出来就是他们是属肉体的，是婴孩。那保罗在讲到属肉体属婴孩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主的，你看这多严重，但他们居然没有问这个问题，是保罗发现的。换句话说呢，保罗说他们不愿意吃亏，他们非要争，他们告到甚至告到不信主的人那里去了，不肯吃亏，不愿意背十字架，所以他们批评论断。你看这个事情这么重要，他们没有问，他们问了很多属灵的问题。你不觉得这也是我们常有的问题吗？我们常常问问题，问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不对付。然后他又提到了他们收了，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连世界上都没有。换句话说，他们在放纵肉体，一面那么属灵，有属灵的恩赐，一面放纵肉体，这不是很矛盾吗？那今天教会不是也是这个情形？但是这些都是属肉体所代表的，但是保罗还没提这个呢。保罗甚至没有先提到他收了继母，也没提到弟兄告弟兄，保罗首先提到一件事情，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觉得严重的，但保罗一定要把这个摆在第一个地方，这就是讲到分门别类，别类很特别。因为教会里面分门别类，教会与教会中间分门别类，我们都看得习惯了，他们也看得习惯了，他们也甚至觉得不重要，但保罗把这个问题第一个就带到他们的面前。所以你看第一章，所以我就讲到这个问题常常是我们做婴孩属肉体的我们不看重的，但圣灵却特别看重，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对付好，你后面呢一定会发生。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讲，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你看保罗的有那么多问题要回答，但是保罗第一个是提这件问题，那这个问题他们觉得不重要，事实上我们也觉得不重要，但是保罗在这里圣灵借着他在这里把他提出来，分门别类。 那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啊。今天我们譬如说我们很喜欢穆安德烈，你看我们只是追求穆安德烈的东西，有的人喜欢盖恩夫人就是盖恩夫人啊，有的人是罗炳森师母就是罗炳森师母，有的人是斯巴克弟兄啊，然后他们都是高举这一个胜过其他的人，这叫什么？这叫分门别类啊。但是保罗怎么讲呢？基督是分开的，又有人说我是属基督，他更超然了啊。事实上当他说我是属基督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属基督的，就我们属基督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对付的这个问题来自这一点啊。好，然后到了第三章我们看第四节啊，或是我们看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啊，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我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你看见啊，人常常因为我们常常高举某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才造成今天教会的派别。但是真正那些属灵的人，他们如果要怎么讲呢？他们说我们算什么啊？我们只不过是也许是浇灌的，也许是栽种的，真正叫他生长的是神啊。所以接下来他在第三章的末了啊，21节，第三章21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是，全是你们的。你看到没有？神把保罗给他们，把亚波罗给他们，都是他们的，他们都可以得帮助，没有错。我们可以从盖恩夫人上得帮助，但我们也可以从穆安德烈的帮助，或是八个弟兄可以得帮助。你就发觉呢，事实上人喜欢找抓属灵人做夸口。你看他这边特别讲到夸口，因为他们觉得他得着了，从他这个人得着了，反而真正的当事人他不夸口。所以因着这个夸口造成了什么？分门别类。所以这件事情很奇妙，你读哥林多前书，这个我们都觉得不重要的，但是保罗觉得重要，圣灵觉得重要，因为这个造成了今天教会 分门别类的原因，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你看，当人把保罗或亚波罗效法他们过于圣经所记载的，结果呢，造成自己的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你看见圣灵很特别，讲到当他提到肉体，提到婴孩的时候啊，他没有先提到你看他们收了继母的事情，他没有提到他们好像弟兄告弟兄，在我们来看这更重要。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呢，如果没有合一的灵，这就是肉体的根源。那当你没有这合一的，你就一定是高举某一个人，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为着你的，你容易夸口，然后到后来呢，分门别类。 然后就造成了后面所有这些问题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读到比如说最后十六章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所以保罗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啊，从头到尾一直提啊，十六章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啊，至于兄弟亚波罗，你看他从第一章讲到亚波罗，到最后一章也讲亚波罗啊，因为在他们教会有这样的问题。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兄弟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不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吗？啊，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边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为什么他绝不愿意去？很奇怪啊，但有了机会他必去。这是亚波罗生命成熟的原因，这也是保罗生命成熟的原因。因为现在教会有纷争了，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属保罗啊，那保罗是写信给他们呢，保罗解释他的立场啊，他也希望亚波罗去啊，但是亚波罗不去。亚波罗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亚波罗知道他如果去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更多纷争，所以亚波罗不去，因为他让保罗去讲，让事情冷静下来，以后有机会他会再去。所以你看见反而这些属灵的人都很成熟的，反而属肉体的人就喜欢高举，也效法他们过于应当做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婴孩讲的肉体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的特点，但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你就发觉这根源就是什么呢？你看分门别类，我们没有办法领受从所有的弟兄姊妹神的仆人来得着，这样就很平衡了。因为神有，因为神太大了，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能够彰显神所有的丰富的，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从所有神真正的仆人那里来学习。你会发觉现今的教会就这样，当我们高举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发觉他就没有办法跟别人交通了。所以这是属肉体，这是婴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来看啊，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啊，讲到最后一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啊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这就是属灵的操练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心窍呢，是指着感官，我们的感官包括灵魂体都有感官，但是我们人的操练都是从外到里面去，所以我们都想要从外面来约束我们自己，这不是说没有效果，但这个效果呢不明显。你外面可以约束，但里面不改变没有用。那圣灵总是从里面做到外面，总是从灵里面的操练到魂到身体。那我们讲到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有很多很好的属灵的书籍啊。当我们讲到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读，比如说甘恩夫人的书啊，莫林诺的书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书啊。但你会发觉哦，你不管怎么学他们操练他们，你永远不能够像他们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操练你不能够离开属灵的老师，那属灵的导师呢只有一位，就是圣灵。所以如果不是圣灵，没有人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圣灵来就是要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所以这些书籍都很好，我们都应该去读，但是真正能够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只有圣灵，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属灵的操练绝对跟圣灵脱不了关系，所有属灵生命的事情都离不开圣灵，所有的真理如果离开了圣灵都成了道理，都成了知识。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属灵操练的时候，你不能离开就是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 那属灵的操练一开始第一点很重要的啊，就是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啊，12节、13节给我们看见的。12节讲到神的道、神的话啊，是活泼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啊！神的话是活的啊，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啊。虽然我们读不懂，有些东西我们不懂，但是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追求属灵，不能够不读神的话。那很多人他们追求属灵的操练，他们觉得圣灵可以教导他们，没有错，圣灵可以教导我们，但是圣灵教导离不开神的话。圣灵不按着自己说话，他怎么听见他怎么说。所以我们在追求属灵操练的时候一定要平衡，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许多人已经属灵到一个地方，他不读神的话了，这是不对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讲了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但是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这是一个祭坛。所以呢，我们要进入属灵的操练，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自己奉献，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没有奉献，就没有真正属灵操练、属灵生命的开始，成长的开始。所以属灵生命要成长一定要奉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讲过，奉献不仅仅是一个门，它更是一条路，是一件终身的事。所以新约的奉献就是旧约的燔祭啊，所以我们讲过燔祭你必须早晨也献，晚上也献啊。所以奉献乃是说随时要更新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早晨把自己献给主，一天下来你就发觉呢，你有好多地方都失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了，你要自己再把自己奉献出去，借着不断更新的奉献，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路走。一个不奉献的人，圣灵很难做工。圣灵没有拦成的事，所以这个拦不是圣灵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很难，圣灵会继续做工。但是如果我们不奉献，圣灵就难做工，因为呢圣灵不勉强我们，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仍然要做工，可是呢，我们就耽误了圣灵做工的机会。所以奉献像燔祭，你是早上要献，晚上要献。那碰到节日的时候要献得更多，意思说当我们特别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你要更多的把自己奉献，更完全的奉献。所以当我们这样奉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呢，你看神的话就开始做工了，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刺入破开，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灵与魂，你看这是我们里面最深的两个部分，肉体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那魂是更深的，灵是最深的。所以圣灵能够借着神的话把我们的灵和魂最深处地方分开来，免得我们掺杂。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这到底是出于灵的呢，还是出于魂的，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是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肉体的，我们常常不知道。但借着奉献，圣灵就能够借着神的话把我们深处这个掺杂分开来，骨节与骨髓也分开。你知道骨节乃是我们人的最里面，骨头上下连接就是骨节， 骨髓呢，就是骨头跟里面的骨髓，就里外，所以圣灵能够做上下里外的分开，把灵跟魂分开，心中和的思念和主意都变明。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灵借着神的话，不仅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还要把我们魂里面炼净，因为心思跟主意都是我们魂里面的事情。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把我们灵跟魂分开，魂也要炼净的，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会长大成熟。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的奉献因为不彻底，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自己分析，对不对？这个大概是出于神的，这个大概是出于自己的，结果我们就搞得很混乱，因为我们以为是出于神，到后来事实上不是出于神的。我们常常觉得就是，哎，我感动神给我这句话，到后来不是这句话，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属灵的操练，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分析的。我们曾经讲过，举了一个例子，这很多人都举过的，就是百足虫的例子，对不对？百足虫一百只脚，当他开始分析到底哪一只脚先开始迈第一步的时候呢，他就走不动了，因为他在研究的时候就走不动了，所以整个晚上他都动弹不得。而且到了早上，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他一看到阳光，他朝着阳光一跑，哎，就开始跑了，就很自然了。所以什么时候你会发觉，如果我们自己来分析的时候呢，你常常会瘫痪掉。但什么时候你来仰望主，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圣灵就开始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在属灵的操练的时候，你总是要把自己不断的献上，好像活祭一样。那属灵的操练，当然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属灵操练的结果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知道了目标，你就晓得你的操练要带你去哪里，对不对？所以属灵的操练是什么呢？属灵的操练就是让你向神。这个向神在它的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敬虔，因为敬虔就是向神。当这个向神不是外面的，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敬虔在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向神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呢？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向神。向神就是说，人家在你身上看见了神，看见神儿子的性格，看见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如果我们从外面来向神呢，你会得到人的称赞，但是灵里的操练乃是神在肉身显现，是圣灵在称义你，被天使看见。反过来说呢，也是被人看见，但在这里连天使都看见了，被传于外邦。所以你看见好多的属灵人，他们真正的被传于外邦，他们没有离开他们那个地方。你看主耶稣一生也不过在加利利地这附近，现在传于外邦。所以这一段话主要是讲了我们的主说的，当你看到很多那些真正古代的圣徒，他们的确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所以属灵的操练，不是说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而已，那真正的操练呢，是让你向神，乃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所以到了提摩太前书 第四章第八节就给我们看见，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话我们就不操练身体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你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为什么说益处还少呢？因为他有今生的应许，你操练身体你今生你有享受，但是操练敬虔呢凡事都有益处。为什么？因为有今生的还有来生的应许。所以敬虔的操练是这么的重要，它有来生的应许。但是操练敬虔呢，你绝对要付代价，你绝对要背十字架，这离不开的，因为你要付代价。好，那圣灵怎么教导我们操练呢？属灵的操练如果是按照圣灵引导来操练呢，那首先就是在灵里面的操练。我们都知道灵里面包括了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直觉与交通，这是良心的感官，这是心窍。所以良心的操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那我们晓得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常常说我凭着我的良心说话，但你的良心是死的。很多强盗他也说，很多杀了人的也说我是凭着我良心做事，所以你知道这个良心是不可靠的。当我们信主以后呢，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天良。你要知道主的宝血没有洗净我们的心，他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但我们的心，你看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情感还是旧的，但是主的宝血的确洗净了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天良，就是良心。所以我们的良心就开始敏锐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没有按着良心，圣灵在我们良心里面的引导，我们就慢慢的抹煞了这个良心的功能，所以我们慢慢的良心就不可靠。所以属灵的操练，第一个在灵里面的操练，第一个呢就是良心，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很重要，因为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就告诉了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你看第十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劝提摩太，他说很重要的，你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个真道就是信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保持无愧的良心，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丢弃了良心，就在我们信仰上怎么样呢？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船破坏了就沉下去了，因为船是在海中行走。今天我们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海，我们在的一生就是在这个世界中行走，像船一样。当我们丢弃了这个良心你看它的结果什么呢？沉到世界里面去，一换句话就跟世界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要保持无愧的良心非常重要。那有时候良心会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只要借着主的宝血洁净就好。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但是很多时候你借着主的宝血洗净仍然不够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你得罪了别人，你亏欠了别人，或是你 辱骂了别人，圣灵会提醒我们的良心，对不对？但你不能告诉光是跟主说，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净我就好了，那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这就是仍然是没有无愧的良心。因为当圣灵这样提醒我们良心的时候，不仅仅是主的宝血的问题，的确宝血洗净了我们，但是现在讲到的不是宝血，现在讲到见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向人家赔罪，没有向人家赔偿，有的是要赔偿的，你就谈不上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仁义的道理。换句话说，你在公义上面你就守不住了。所以这个无愧的良心是很重要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就没有好像良心，圣灵在我们良心中不太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光中行。所以不是圣灵不对我们讲话，是我们没有在光中。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因为在光中就照明了我们，所以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会光照我们。所以属灵的操练，第一个在灵里的操练就是良心。如果没有良心，没有对付，没有无愧的良心，丢弃了良心，最后就像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你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你就发现良心的操练跟我们的公义有关系，跟我们的见证有关系。能够活出义的生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灵里面第一个操练，就是良心。那这个要付代价的，所以我说这灵里的操练要付代价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付这代价，我们不愿意去认罪，我们不愿意赔偿，我们只想要主的血洗净我们。因为主的血洗净我们，我们好像什么也没做，但你付代价的时候，你要去赔偿，你要去认罪的。所以这个是要付代价，这跟公义发生关系。那灵里面操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直觉的问题。那直觉就是灵里面知道，这跟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分析没有关系，因为它超过了这个，它是更深的。因为分析和知识是魂里面的东西，灵里面操练的是直觉。直觉来是说到了什么？那就像恩膏的教训。那良心就像微小的声音，圣灵提醒我们了。那直觉呢，就像恩膏的教训。那我们都很熟悉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28节，约翰一书二章27、28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所以你看见这是直觉，你不需要人教训，这直接会告诉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恩膏的教训。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来顺服的，这是直觉的。那恩膏的教训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了呢？因为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如果你不顺服你已经有的亮光，就不会有更多的亮光给你。所以只有当你顺服你已经有的亮光，才会有更多的亮光给你。所以这个直觉我们常常会失去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失去了呢？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很敏锐的，为什么慢慢失去了呢？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已经有的亮光。这个需要付代价，这就是我们讲的，你需要付代价。所以直觉 当我们在直觉上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那这跟什么有关呢？这跟我们的圣洁有关，跟圣洁有关。因为圣洁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把我们完全从世俗、从自我里面分别出来，愿意来归给神，按神的旨意来活。所以这跟圣洁有关。所以良心跟我们的公义有关，直觉跟我们的圣洁有关。所以这是第二个灵里的操练。那第三个我们晓得就是讲到灵里面的交通，交通是跟我们跟主彼此真的来往，那这个是需要这很深的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交通是灵里面的交通，就好像诗篇四十二篇所讲的，深渊与深渊响应，所以交通乃是在灵里面，因为神是灵，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交通乃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当然这里面包括了我们借着祈祷来与神交通，借着读经来与他交通，借着默想来与他交通，借着敬拜，借着赞美，来与他交通。所以这些都是与主的交通，灵里面的交通，是心灵诚实来敬拜的。那当这样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主面对面。那与主面对面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这跟什么有关呢？这跟荣耀有关。所以灵里的操练，你看这三个，良心、直觉、交通，跟我们公义、圣洁跟荣耀发生关系。所以这是灵里的操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上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同时呢，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既然灵里面操练这么好，为什么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呢？因为很怕我们因着与主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呢，我们就落在单独的里面，落在单独的里面容易落在黑暗的里面，落在自满的里面，落在骄傲的里面。因为神引导我们，神也引导别人，需要平衡，所以他叫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因为如果我们单单与主交通，不知不觉容易落在我们自己的主观的里面，毕竟我们个人有限，而且我们生命不成熟，我们会错误，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会有错误。所以如果我们落在单独里面，落在自满里面，落在主观的里面，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黑暗的里面。那末后时代我们晓得教会很容易变成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就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富足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主怎么说呢？困苦可怜，瞎眼贫穷吃身，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有主的人，如果你生命要长大，你绝对不能忽略你跟主自己属灵的操练，否则都是道理，都是知识，所以这个操练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忘了，我们只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一个肢体不仅仅从头得到供应，一个肢体也从身体各个肢体里面的供应，所以基督徒不是单独的，基督徒是一个团体的，这需要从肢体中的供应，从头来的供应， 所以属灵的操练我们会发觉啊，你不管怎么操练，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仁义的道理，公义就是圣洁，就是荣耀，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好，所以这是属灵的操练。但是圣灵带我们的这样操练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呢？从灵里面达到魂。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不仅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了，现在开始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他要住在我们的魂里面。本来我们的己在魂里面掌权了，我们虽然信主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在灵里面做生命，我们自己仍然是己在掌权，所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都仍然是老旧的那一套。所以我们可以很属灵，好像很属灵，但我们的魂生命表现的仍然是那个样子。但圣灵总是从灵里面慢慢扩张到我们的魂，所以有了灵里面的操练呢，很自然它就要扩张到魂的方面。那魂方面呢，你就发觉心思意志情感也要开始操练。所以如果没有灵里的操练，你要操练魂的操练很难，你会发觉你走着走着就没有力气了，因为是用你自己的力气在做。但如果是灵里面先有的操练呢，它很自然就会扩充到魂里面。第一个就是心思，心思是跟直觉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灵里面的直觉如果有操练的话呢，在魂里面的扩张就来到我们的心思，因为直觉是从圣灵来的，当我们的心思浮在圣灵的下面的时候呢，心思就开始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比如说你像诗篇第一篇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可是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很难，我们常常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你勉强把它拉回来，你会发觉很吃力。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在直觉上操练。所以你要操练魂总是从灵里面开始的，那更不要说身体的操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心思的操练跟我们灵里面的直觉的操练有关系。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要思念圣灵，思念圣灵就生命平安，思念肉体的就是死。但我们不知不觉就思念肉体了，就是因为我们灵里面没有操练不够的话呢，你魂里面就很吃力。所以我再说，圣灵他操练我们都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我们的操练都是从外面到里面的，所以我们常常失败就这个原因。那彼得前书我们刚才姊妹也提到4章第1节你要怎么样呢？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还受苦了，我们也要应当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受苦的心智就是你要思念，你的心思必须要准备受苦。你如果你心思预备好受苦呢，就能够做仇敌的抵挡仇敌的兵器。这样子你就怎么样？他接着讲说，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你看我们常常罪没有办法断绝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用受苦的心做兵器。当我们以受苦的心做兵器的时候，在苦难中呢，我们就能够胜过罪，对付过罪。所以彼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在原文就那个心思主的心思是什么呢？就是倒空自己，就是降卑所以你看见圣灵操练随着圣灵的操练圣灵是什么？是谦卑的，因为是羔羊的灵嘛，所以柔和谦卑。所以越是有属灵的操练，越是 生命长大成熟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柔和，就是谦卑。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你会发觉呢，他的心思就不思念虚妄的事，他是思念真理。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操练以后慢慢就分别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是操练的结果。所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顺服，他降卑。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也告诉我们，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你们都当思念。哥罗西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思念天上的事。那我们在操练心思的时候，我们常常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直接从魂里面操练。当然灵里的操练跟魂里的操练是不断的那个一起在操练，但总是从里面开始，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然后接下来就是意志，那这个意志跟我们灵里面的交通有关系，因为当我们的交通，我们一组面对面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懂得来敬拜他。敬拜就是把主摆在该摆的地位上，我们自然就能顺服，所以这意志的操练来说，不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常常凭着自己做，那就是因为我们就算要靠自己，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总是从你里面操练过来的，主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所以这是主。最后就是情感，情感的操练，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良心有关系，所以良心的操练带进的就是情感，魂里面情感的操练，能够喜爱公义，恨无罪，良心就对付公义的问题嘛，所以情感我们就能够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情感的操练就是说，你在不但在爱里面操练，也在饶恕方面操练，在赦免上面操练，我再说，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赦免，所以我们怎么做都做不来，我们说我们做不来，但是如果你从灵里面的操练，他就慢慢到了魂，就自然就会到了魂，我们就能够爱不可爱的，我们就能够赦免饶恕不能饶恕的，所以你就发觉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就很辛苦，然后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所以你看这是情感的操练，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爱我若不能够胜过爱这些所有的兄弟姐妹包括自己在内，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谁能够做得到？你就发觉了，当我们试着去做，我们做不到。但属灵的操练，我再说是从里面到外面，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了魂里的操练呢，你还有什么身体的操练，接下来就是眼睛啊、耳朵啊、口啊，所以眼睛因为从里面开始，眼睛就能够像正言讲，你向前直观，你不看这些罪恶的事情，耳朵呢就不会喜欢听闲话了，那我们耳朵都喜欢听人家的批评，听人家闲话听得很过瘾，越听越想听，就是因为想听所以那么多的闲话，但是你要说我尽量不去听呢，你会发现常常失败，因为我再说是从里面到外面，这是圣灵一项的工作。那还就是我们的口，我们喜欢论断，喜欢批评，我们都管不住我们的口，所以你要管这口不可能的，所以你就从里到外，然后才从外面到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操练的，所以手脚也是操练，我们不被奔跑行乐，这是真言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说， 以前是立志为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等到他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他能怎么讲？他能够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所以保罗现在可以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以前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现在他可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知道要叫你的身体服你不容易的。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弃绝。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还容易啊，你要征服自己更难了，对不对？对不对？攻克己心呢、己灵呢、胜过攻克坚城，就坚固的城墙。攻克己心，强如取城。保罗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有属灵的操练，他现在能够说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个属灵的操练就帮助我慢慢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再读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这里是见证的问题，这是公义的问题，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所以你看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所以我们不是听到而已，我们不是品尝到而已，你必须要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就能明白神的心意就能够有圣洁的生活，就能与主敞着脸交通，面对面敞着脸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谢谢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日子够久了。主，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承认我们自己仍然像婴孩，我们仍然像吃奶的，我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心窍没有洗练的通道，我们不能够分辨好歹。但主，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虽然我们献上何等的不完全，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你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好把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的阶段，好让你自己心满意足。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爱我们，在我们这么软弱的时候，你仍然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鼓我们向前。主，我们再说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